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11月20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十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坤厚载物，当代震烁古今的坚贞。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说说如何参透瘟疫中的天机。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从历史上发生过的大瘟疫到今天的新冠病毒，这其中的天机您参透了吗？人类在历史上呢，曾经经历过多次的大瘟疫，公元前430年前后发生过雅典鼠疫，在这个鼠疫来临之前，雅典社会是暴力杀戮盛行，各种乱伦行为被视为正常时尚，人们的道德普遍沦丧败坏。这场鼠疫造成了将近一半人口的死亡，整个雅典几乎是被摧毁。到了公元64年，古罗马的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给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在竞技场甚至放出野兽撕咬基督徒。之后不久，上天降下了4次大瘟疫，古罗马是尸骨成山，那么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就此消失了。到了14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使欧洲损失了1/3的人口，许多基督徒把黑死病看成是当代的大洪水，认为是人类的堕落导致了神明的惩罚，上帝在用瘟疫清除世上罪恶的人。纵观历史，大瘟疫流行有一个共性特点，就是突然来临，最后又神秘消失，人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它到底在什么时候会停下脚步。这个瘟疫之所以这么难以捉摸，因为它是天降的惩罚。在西方的文化中，认为瘟疫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而在我们东方的文化中，人们认为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来的天惩之灾。不过，在历史上也留下了在瘟疫中，人们凭借坚定信念驱除恐惧的记录。在黑死病笼罩欧洲的时候，人们无处可逃，有一个名叫马丁·路德的僧侣却选择留在了疫区，继续为病患和垂死者服务。路德说，那些用德行、奉献和真诚来护理病人的人通常会受到保护，虽然他们染毒却没有遇害。路德还认为瘟疫是上帝之鞭，是惩罚，也是一种试炼。现在历史走到了今天，在这场瘟疫的惩罚和试炼中，我们又应该怎么去面对呢？从死亡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发现，这个新冠病毒的目标性相当强，瞄准的不是人的免疫力，而是个人和中共的关系， 各国和中共的关系。2002年在贵州省的平塘县发现了一块藏字石，这是一块两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呢，露出了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100多家媒体的报道只说了五个字，最后一个亡字却不敢说。那这块巨石出现的中国共产党亡几个大字，是不是说出了天意呢？大家知道现在的中共从他的起家历史到在中国发动的历次运动当中，有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1999年又开始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累计害死了我们将近8000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打击人们信仰善良、信仰真善忍最根本的道德底线。共产党杀了那么多人，干了那么多的坏事，您想一想，这个账他不得还吗？现在瘟疫来到人间，是上天给人的试炼，是看人们选择什么的关键时刻，但是还不能完全破了天机，因为是给人的试炼，所以有的人染疫，有的人还没染疫，有的人染疫身亡，有的人痊愈，有的人没有症状，有的人怎么样都不会被感染。面对这场瘟疫，现在的当务之急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认清中共，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这个毒誓，用小名和化名都可以，因为神看的是人心。同时要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人的道德底线。听众朋友们，在刘伯温悲记这部寓言当中说道，人类在劫难的时候将会有人赠送真言，可以使人平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瘟疫当中可以救人命的九字真言。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时候，就是接通了整个宇宙的正能量，强大而且微观的能量贯通到念诵者的细胞里，病毒抵挡不了强大的正向能量，瞬间就会被杀死。念诵者的心越诚，越能调动宇宙中的正能量，越能得到大法的护佑，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度过大难。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参透瘟疫中的天机。
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在家中开庭，枉判三年，辽宁孙桂花喊冤离世；曝光吉林省黑牢中的酷刑，毒打、电击，往伤口上搓盐；迫害法轮功，又有七名政法委头目遭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营口市盖州市69岁的法轮功学员孙桂花女士，2021年9月因被迫害，身体出现状况，看守所拒收，却被在家中被法院开庭，枉判三年。2022年11月3日，孙桂花喊冤离世。2020年9月，孙桂花在盖州市清河大集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受谎言毒害的人举报，后被盖州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
非法抄家。孙桂花被劫持到盖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做身体检查，随后又带到盖州市看守所，因为他身体出现状况，看守所拒收，随后家人给他办理了所谓的取保候审，孙桂花被放回家。之后国保大队警察和检察院人员陆续到孙桂花家中进行所谓的调查取证，一次次的骚扰威胁使孙桂花的身体更加每况愈下。2021年9月10日营口市站前区法院的三个工作人员给孙桂花送来了法院传票，9月22日要在家中庭审孙桂花。站前区法院无视国家法律，无视孙桂花的身体状况，将他枉判三年。由于孙桂花身体原因无法送入监狱关押，在家执行。2022年1月病痛中的孙桂花工资被盖州市社保局停发，使他完全陷入困苦中。11月3日孙桂花在悲愤中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人们常说不要在伤口上撒盐，这通常是形容不要在雪上加霜的意思。但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中共强制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牢中，却在伤口上搓盐。在吉林省公主岭监狱，法轮功学员于春波曾被狱警打过90个耳光，用电棍电击肛门，用钢板尺打烂他的大腿、小腿、后背及臀部，再往伤口上搓盐，然后再打再搓盐，一直折磨2个多小时。第二天狱警又把于春波弄到办公室继续折磨，用钢板尺把昨天结痂的伤口打开，再搓盐，并用电棍电，再电2个多小时，连续折磨了5天。2020年正月，法轮功学员楚桂妍被吉林省公主岭监狱九监区教导员沈旭东等人绑在死人床上，连续迫害了6天。法轮功学员聂中坡被公主岭监狱教育科弄到8监队的一个房间，不让他睡觉，连续折磨5天。期间狱警用辣椒水喷他的眼睛，逼迫他在所谓的五书上签字。聂中坡被迫天天坐7-8公分宽的板条，他的屁股都坐烂了，只要他稍一动，狱警就会唆使犯人对他殴打。法轮功学员焦守同在长春市朝阳沟劳教所因不协转化的所谓三书，被狱警王涛用电棍、警棍、竹坯子、铁丝等刑具毒打后，脸部肿大呈紫黑色。第二天当伤口刚刚愈合快要结痂时，又被拉出去毒打，把伤口全部打开，鲜血直流。据明慧网报道，中共政法委是各地司法系统迫害法轮功的最高责任单位。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共政法委成员遭恶报的例子比比皆是，近期又有7个政法委头目被查。2022年11月10日消息，原杭州市政法委书记马晓辉被金华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2022年5月消息，海南省政法委原副书记、秘书长刘成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2022年8月17日消息，原河北省廊坊市政法委副书记、现任河北省煤田地质局局长王大虎因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2021年8月6日消息，原福建省南平市政法委书记吴荣才因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2022年3月23日消息，原贵州省毕节市政法委书记、贵州省司法厅前副厅长周全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2022年9月16日消息，原江西省南昌市政法委书记、现江西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郭安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2022年9月12日消息，广东省东莞市政法委副书记、 收容所所长叶沃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及判刑，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比利时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迫害，声援4亿人退出中共组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1月16日，比利时学员在布鲁塞尔中领馆前举办活动，向民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3年的迫害，同时声援4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比利时法轮大法佛学会负责人尼克表示，通过23年来法轮功学员不懈的努力，使4亿中国人明白了真相，自愿退出中共这个邪恶组织，不再相信中共的谎言。每一个了解真相的人都感到震惊，我们需要紧急唤醒人们了解中共的邪恶行径，声张正义，制止邪恶。尼克说，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明白真相，不再被谎言欺骗，做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尼克还介绍了欧洲议会在今年5月通过了一项反对活摘器官的决议，该决议案特别提及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威尔弗里德表示，修炼法轮大法使他明白了人生意义，为了有更多的人受益于法轮大法，他愿意走向社会，用亲身经历证实法轮大法好，揭露中共的谎言，让更多的人受益于法轮大法。他说，我为退党的中国人感到高兴，脱离了中共的中国人会有希望和美好未来，因为他们是能够在正邪之间做出选择的人。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中表示，迫害没有停止，揭露迫害的真相就会持续讲下去，直至迫害停止。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496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想跟您聊聊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小粘贴，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过年的时候，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在国外，华人聚集多的地方，比如说中领馆、旅游景点，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修炼。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001年大年除夕，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学员。
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师傅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是没有错的。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整个政府从上到下，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就是三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同一时刻，全国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这个时候，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好，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人为根本之道，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人的标准提升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和。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广东等地做了五次医学调查，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那么您也许会问，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扬言三个月要铲除法轮功。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他们就是想告诉您，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从土改到文革，从六四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所以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就是劝人退出中共，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受到中共的牵连，一起遭受灾殃。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久穷家中无贤妻。若要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长期照顾重度瘫痪的丈夫，可以坚持多久呢？一个月？一年？五年？刘新颖坚持了整整13年。听众朋友， 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坤厚载物，当代震烁古今的坚贞。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久穷家中无贤妻。若要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长期照顾重度瘫痪的丈夫，可以坚持多久呢？一个月、一年，还是五年？刘新颖，她坚持了整整13年。大连市中山区颐和街41号，就在颐和街西边山坡上最高处的一栋楼。刘新颖和丈夫屈辉自1997年结婚以来就一直住在这栋楼里。17年后，在2014年，这房里的一切还是十几年前简简单单的样子，只是地板已经掉了漆。在2014年的2月22号，这天是刘新颖丈夫屈辉葬礼的第二天。刘新颖默默地坐在门边的沙发上，看着窗外。就是这张沙发，把沙发的靠背放平，就是一张简单的床。自从13年前2001年，刘新颖丈夫屈辉被警察暴力酷刑导致瘫痪后，屈辉就在这张沙发床上面躺了整整13年。但现在这张沙发床上空空如也。刘新颖慢慢地在这张沙发床上躺了下来，她想体会丈夫屈辉躺在这里的感觉。刘新颖躺在沙发床上，她能够看到的就是这间13平米的小屋和床头斜上方窗外的一片天空。这些就是丈夫屈辉这13年来能看到的一切。寒来暑往13个春秋，有多少流云飘过，又有多少飞鸟掠过那一片寂寞的天空。在屈辉瘫痪之前，他曾经是大连港的理货员， 刘新颖则是妇产医院的护士。他们分别从1995年和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997年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两人结了婚。一年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屈辉、刘新颖和宝贝女儿欣欣是幸福的一家三口。没想到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当时屈辉和刘新颖深感政府的报道不符合实际情况，他们商量之后准备一起去北京上访。不料政府却早就在各个交通运输的通道设下了重重关卡，拦截从全国各处上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在大连机场，刘新颖夫妻俩就被抓了，这次屈辉被关押了将近两个月。2000年1月屈辉和刘新颖决定再次去北京上访，这一次两人成功地到达了天安门广场，但是他们却在警察的抓捕中失散了。屈辉被关进了大连港看守所，但他被要求放弃修炼。一个月之后，警察见屈辉仍不放弃，竟然把屈辉送到了精神病院，把他和那些有杀人和暴力犯罪史的精神病人关在一起。刘新颖一直没有丈夫屈辉的音讯，她到处打听丈夫的下落。最后刘新颖费尽周折才得知丈夫屈辉被关进了精神病院。4月9号，刘新颖和她的父亲冒雨坐火车赶到精神病院探望屈辉。那时刘新颖仍天真地想着，过一段时间屈辉就会被放出来了，因为屈辉没有精神病也没有犯罪，不会也不能总被关在精神病院吧。但没想到的是，几天后大连港公安局把屈辉从精神病院带走，却在没有任何司法程序也不通知家属，就又把屈辉关进了大连劳动教养院劳教一年。面对如此不公正的对待，刘新颖是震惊的。震惊的刘新颖决定再一次到北京，用合法并且和平的上访方式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修炼是人民的权利，这是一场不应该发生的迫害。然而刘新颖自己却也因为这次上访，他被关进了大连教养院，要劳教三年。那时是2000年10月，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就这样破碎了。2001年3月19日，距离屈辉劳教期满释放还有25天。屈辉就快能和两岁的女儿欣欣团聚了。可是就在这一天，在高强度的劳动和一连串的洗脑措施之后，在身心两方面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转化计划无效后，劳教所开始了所谓的强制转化行动。这天下午教养院组织了大批的警察，集中了全院的高压电棍、胶皮棒和手铐，一辆辆救护车也载着氧气袋开进了教养院。这场所谓的强制转化从三楼开始，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被一个个带进房间里，警察们手拿电棒或硬棍围着法轮功学员，要求他们在转化书上签字。有一位学员问要转化他的人说，我修炼真善人，就是想做一个好人，比好人还要好的人，你让我往哪里转呢？那人却回答，只要你不信真善人，吃喝嫖赌你随便干，我们都不管。学员拒绝了， 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立刻被警察和犯人们群起攻击，电棍、胶皮棒没有间断地重重地打在学员们的身上，强大的电流让学员立刻就喷出了鼻血。在电力的攻击下，有人全身抽搐，大小便失禁。三楼法轮功学员们凄厉的惨叫声传到了二楼，在二楼的法轮功学员听到惨叫声后纷纷站了出来，他们要求警察停止使用酷刑。然而这时一帮警察领着一群犯人冲到了二楼，他们粗暴地把二楼的法轮功学员拖到走廊里。一时之间，电棍放电的噼里啪啦声响也在二楼到处响起，法轮功学员们痛苦的喊叫呻吟声紧接着充满了整栋楼，楼道里弥漫着皮肉烧焦的味道。警察和犯人们边打边咒骂叫嚣，这所谓的强制转化就仿佛一场癫狂的恶魔狂欢。被摧残的法轮功学员横七竖八地倒在走廊里，有的口吐白沫，有的痛苦呻吟。长时间的电击让学员全身满是水泡，血肉模糊，鲜血淌了满地，景象惨不忍睹。在这场大规模的毫无人性的酷刑折磨中，屈辉的颈椎被打断了，他口吐鲜血，多次昏迷。有一个名叫乔威的警察一边打着屈辉，一边狞笑着对旁边的人说，多少年没这么过瘾了。警察肆无忌惮地施暴，直到真的要出人命了，屈辉才被送往医院。屈辉的病情十分严重，生命垂危，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20天后刘新颖才得以从教养院被保释出来照顾屈辉。刘新颖在医院工作了10多年，见识过各种病情，却在看到屈辉的那一刻也差点昏倒在地。因为屈辉的颈椎被打断，他全身瘫痪，大小便失禁，被电击的部位生了大片的褥疮，屈辉甚至有10厘米的脊骨暴露在外面，露出的脊骨还泛着黑色。屈辉全身散发着恶臭，还时不时地抽搐，躺在病床的屈辉得依靠呼吸机生存。而大连劳教院此时却仍然派了几个警察和犯人监视屈辉和他的家人，限制亲友探视，还警告他们不许随便说话，否则就要把刘新颖送回教养院。刘新颖和家人向教养院讨说法，教养院的人却说屈辉是自伤自残。后来屈辉的病情恶化，他大口吐血，瞳孔扩散，处于深度昏迷状态，而且身体多种器官衰竭。在刘新颖强烈的坚持下，医院才对屈辉进行了数次抢救。有人劝刘新颖放弃吧，屈辉就算救回来也注定是重度残疾了。但刘新颖回答说，我希望我的家庭是完整的，我的孩子不能没有父亲，不管别人说什么，屈辉是什么样的情况，我都希望他好好的活着。刘新颖坚定地说，我可以付出一切。抢救过后，医生通知屈辉家属准备后事，于是屈辉的家人买了送终的衣服放在了屈辉的床下。那时屈辉全身肿胀，仿佛灌满水的水球一样。当时医生告诉刘新颖，器官衰竭的屈辉随时都可能死亡，如果拔掉呼吸机停止治疗， 虚灰维持不了24小时。但是刘新颖仍不放弃希望。刘新颖记得许多身患绝症的法轮功同修因为修炼不药而愈的真实事迹，她希望这样的奇迹也能在丈夫的身上出现。在问过屈辉意愿后，为了摆脱和教养院继续扯皮，刘新颖没有向教养院提出任何赔偿条件，她主动签字出院回家。回家后，刘新颖把屈辉安置在床上，自己则坐在一旁，开始认真地给屈辉读法轮功的书籍《转法轮》。而奇迹很快就发生了。当天，屈辉不仅能自己呼吸了，他还大量排尿，排出的尿液多达16斤。就这样，回家的第一天，没有呼吸机的屈辉活了下来。之后的几天，屈辉仍然继续大量的排尿。不久后，屈辉因为器官衰竭和药物而导致的全身水肿就消失了。他的臀部大面积发黑的褥疮开始变红，10厘米的黑色脊骨也开始变红。尽管屈辉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但是因为酷刑而造成的内伤引发了腹膜炎。幸而随着刘新颖日夜不停地朗读转法轮之后，奇迹再度发生。上千毫升的脓液从屈辉溃烂的生殖器破口排出，虽然脓液恶臭无比，但是刘新颖丝毫不嫌弃，她细心地亲手把这些脏臭的脓液擦拭干净，并替屈辉更换被褥。后来屈辉的内脏还大出血，流不尽的鲜血从溃烂的破口流出，比妇女分娩时的大出血还可怕。看到这情况，刘新颖先是吓了一大跳，但她立刻又明白过来了，这一定是在帮屈辉已经药物中毒了的身体进行大换血。刘新颖耐心地处理屈辉排出的各种污秽，并温柔地帮丈夫擦拭身体。等屈辉不再流血后，刘新颖根据他的专业知识判断，按照出血量估算，屈辉全身的血液不止换了一两次。屈辉因为中枢神经严重受损，经常会莫名的发高热或者是痉挛抽搐。屈辉的抽搐会剧烈到整张床、整个房间都在颤抖，甚至连邻居都被影响得无法入睡。刘新颖一直在屈辉的沙发床边打地铺，以便能够时时刻刻看护病情还不稳定的屈辉。刘新颖几乎不能睡觉，或者是只能睡短短的一两个小时。大部分的时间，刘新颖都在照顾丈夫，或者为屈辉一遍又一遍地读法轮功师傅的书。从回家的第一天开始，刘新颖每天都给屈辉读法轮大法的书籍，从不间断。当刘新颖实在累得受不了，他就练功两个小时。之后，刘新颖又继续不眠不休地照料丈夫。
影。
屈辉总是这样亲昵地叫着刘新颖，影，
喝水，影，翻身。
屈辉都是这样轻轻地呼唤着刘新颖。瘫痪的屈辉只能躺在床上，他每天的翻身、擦洗身体、吃饭、刷牙、喝水，都得依赖刘新颖。屈辉的双手手指蜷缩，只有右胳膊还能稍微活动，要小便时刘新颖就用塑料袋帮屈辉接，大便则是刘新颖亲自用手去掏。对于风华正茂的妻子刘新颖不离不弃的陪伴和细心照顾自己，屈辉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感激。只能躺卧在沙发床上的屈辉 平日里除了刘心莹不断忙碌的身影外，床头斜上方窗外的那片天空是屈辉唯一能看到的外面的世界。天气好的时候，日光就透过窗户照进室内，然后随着时间推移，阳光渐渐地隐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家里亮起了灯。刘心颖平稳的读书声贯穿着静谧的夜晚，直到刘心颖累了，法轮功悠扬祥和的练功音乐就陪伴着他们跨越黑暗，迎接天边重新绽放的光亮。这样的场景在他们的家中整整延续了13年。听说屈辉超越生命极限而好转，原本担心打扰到刘心颖一家的亲朋好友陆陆续续地上门拜访，刘心颖的医院同事也来了，他们都知道出院前屈辉因为药物中毒已经无法用药了，屈辉是个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等他们亲眼看见屈辉的情况后，这些医院同事都惊叹说，这太超常了。当时因为被迫害，刘心颖失去了工作，也为了照料屈辉，刘心颖没有时间去找工作，刘心颖只靠着亲人接济和低保生活。那时他们的女儿欣欣一直和父母聚少离多，欣欣被接回家时刚满3岁，小女孩的眼神充满着胆怯。那时刘心颖的处境是如此的艰苦，但她依然坚忍地照料丈夫和女儿。幸好屈辉的一些朋友听到消息后，通过不同方式也一直资助他们一家的生活。尽管刘心颖以坚强的意志支持着全家，针对他们的打压却一直持续着。在屈辉被迫害瘫痪的第二年，2002年6月25日，有一位朋友来看望屈辉，刘心颖忙着招待客人，3岁的女儿欣欣就在一旁睡觉。这时三名警察既没敲门也没按门铃，他们把刘心颖家的外门踹坏破门而入。3岁的欣欣一下子就被这动静给惊醒了，欣欣一睁眼看见有3个不认识的男人强闯进家里，吓得哇哇大哭。刘心颖赶紧抱着女儿哄孩子，这3个人闯进屋后直接翻箱倒柜，把刘心颖家平时看的书、坐的坐垫、敬佛用的香，包括黄色的窗帘统统拿走。屈辉问，你们是哪儿的人？他们回答，特别行动组在执行命令，不许说话。但这些人却没有出示任何身份证或搜查证。最后3名警察说屈辉一家反政府，没给刘心颖任何收据，就带走了他们家的物品，还把来拜访屈辉的朋友也抓走了。警察并叫刘心颖带着孩子跟他们一起走，但刘心颖没有听从他们。这次的事情过后，他们的女儿欣欣因为受到过度惊吓大病一场。小小的欣欣有太多的疑惑，有一天欣欣问妈妈，为什么别人的爸爸是站着的，我的爸爸是躺着的？刘心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如何去跟欣欣说明这个迫害的残酷？难不成要跟女儿说这个社会是一个是非黑白颠倒的社会？刘心颖看着欣欣，从那时起刘心颖在心中暗自做了一个约定，妈妈一定要为爸爸昭雪，为你爸爸讨一个公道。刘心颖不想让欣欣纯真幼小的心灵只看见社会的阴暗，刘心颖要让女儿知道正义可以伸张， 光明也可以重现。刘心颖拍摄了几张屈辉伤残的照片，写好控告书，还让屈辉口述了一封告大连市民书。刘心颖向大连市民揭露他们一家受到的肉体上、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残忍迫害。刘心颖拿着照片，拿着控告书，勇敢地走遍了各政府机关。了解迫害真相的人们震惊了，纷纷指责教养院的恶行，甚至有市民深受感动，按地址找到屈辉家，要给予他们经济上的帮助。从2004年到2014年，刘心颖不知走过多少政府部门，控告信也不知发过多少封。在刘心颖一边追寻着正义的过程中，另一头，她仍然是丈夫屈辉和女儿欣欣最稳固的支柱。
有，喝水。有，翻身。
13年来，屈辉的呼唤是刘心颖最熟悉的声音。刘心颖为丈夫吃饭、喝水，给他翻身、洗澡、剪指甲。刘心颖给丈夫换尿袋，用手帮屈辉掏大便。同时，刘心颖作为母亲，她的坚强与仁爱，则是女儿欣欣受到的最好的教育。刘心颖和女儿欣欣两人的母女时光虽然少，但很融洽。刘心颖曾给女儿写过一封信，在信里，刘心颖对女儿说：妈妈希望欣欣能像皇帝的新衣里的孩子一样，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刘心颖也希望欣欣像手捧空花盆的孩子中的孩子一样，不为利益与权势左右，在任何时候都能用阳光的心态对待一切。在刘心颖信中的字里行间，仿佛能让人看见刘心颖的眼神。她充满了怜爱地看着女儿，她对欣欣说：妈妈希望你永远有一颗水晶般的心，不被污染，不被侵蚀。当欣欣长到16岁时，欣欣聪慧、大气、开朗、活泼，人们难以把这样一个阳光的女孩和这样一个成长环境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日子清贫中有幸福，艰辛中有快乐。2014年2月19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晚上8点钟，屈辉去世了。刘心颖拉着屈辉逐渐冰冷的手，痛哭失声。
听众朋友，13年来，独立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刘心颖，是深受迫害的屈辉最温柔厚实的依靠。婚后再误，万物滋生。13年的不离不弃，刘心颖的坚贞震骨烁筋。所谓的坚强，并不是她能战胜所有的事情，而是她在任何的困境中依然能保有善良，滋养着周围的人与事。刘心颖是坚强的，在她的滋养中，她的女儿欣欣虽然身处黑暗，却依然能迎向天地中的阳光灿烂。
Thank you.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女声独唱《藏字时》。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